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三讲。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路加福音的第一个主要段落是记载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我们也在上一次查考了包括在这一段里的第一章，说到神差遣天使向撒加利亚宣告弥赛亚先锋约翰的出生，又向玛利亚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来临。
接着当我们读到约翰来到世界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下一件大事情就是弥赛亚的降生了。
今天我们就要来查考记录耶稣的降生和成长的路加福音第二章。这章可以分成三段，头一段从第一到二十节是叙述耶稣基督降生的情形，第二段21到39节是记载耶稣成全了律法，第三段40到52节是说到耶稣的成长。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查考第二章的第一段。
让我们先来念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是描写耶稣降生的时代背景。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跟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该撒雅古士都另外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就是凯撒奥古斯都。一提到凯撒大帝，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熟悉的。
其实凯撒或者我们中文圣经说的该撒是别人对他的尊称，奥古斯都或者雅古士都是他的头衔，他真正的名字是窝大维。他在位的时间是从主前31年到主后14年。
当他统治罗马的时候，他不愿意人家叫他执政者，因为执政者能够执政的时间是有限的。他也拒绝人叫他国王或者是皇帝，因为他觉得这个字眼儿的意义还不够广。后来罗马元老院和他商量的结果，就为他创造了奥古斯都这个字眼儿。其中呢，奥古或者说是雅古是从占卜官这个字演变出来的，表示他拥有宗教的权柄。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好像是神明一样，是可尊可敬崇高神圣的。
他一登上这个位子，就扩张罗马的领土，把整个地中海世界都纳入了罗马的版图，把罗马的共和体制改成了由他一个人独揽大权的罗马帝国。从前罗马一有战争，就会打开他们雅努斯神庙的门。自从罗马帝国一统天下以后，雅努斯神庙的庙门呢，就因为没有战争而关闭了20多年。凯撒奥古斯都以后还继续关闭了30多年。也就是说，凯撒奥古斯都建立了著名的罗马和平时期。
圣经告诉我们，当那些日子，也就是在凯撒奥古斯都统治的这段时间里，他下了一道命令，要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意思就是罗马帝国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原来出生的地方去登记户口。
从前的人口普查通常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征兵，一个是为了科税。不过犹太人在罗马帝国是用不着服兵役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纯粹是为了让罗马政府得到科税的根据。
另外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这次的报名上册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历史记载告诉我们， 居里纽曾经做了两次叙利亚的巡抚，而且两次都有报名上策的事。他第一次做巡抚是在主前六年到四年，第二次呢是在主后六年到九年。所以路加福音的作者要特别的说明，耶稣降生的时间是在居里纽第一次报名上策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耶稣降生的时间就是在主前六到四年之间了。这个时期和我们上次提到大希律做犹太分封王的时间是互相吻合的。
嗯，有了这些了解，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大小城市，因为这道命令而出现了很多的陌生人，他们都是从外地赶回老家，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登记户口的。
住在加利利拿撒勒城的约瑟是大卫的后代，所以他也必须带着家眷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赶到老家伯利恒去报名上策。在人看来，玛利亚的产期已经快到了，实在不适合走三天的路程回到大约80英里以外的伯利恒。可是有谁料到，连这一件罗马帝国政治的大事也是在神的计划里啊。
是啊，早在主耶稣降生以前650年，先知弥迦就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里预言了弥赛亚出生的地点。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这是多么奇妙又精确的预言啊。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人口普查的行动，而整个事情的中心呢，却是玛利亚所怀的婴孩，那位宇宙真正的掌权者必须按照先知的预言回到伯利恒。
这的确是神奇妙的安排。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七节就说到耶稣降生的情形。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有两个希腊字都可以翻作客店，其中一个希腊字指的是那种有人服侍、有很多客房和供车队的牲口食宿的大型旅店，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旅馆。而另外一个字呢，是指一般旅客过夜的小房间，除了安置牲口的围栏之外呢，不一定有其他的服务，非常的简陋。圣经描写约瑟和玛利亚所找到的所谓的客店，用的就是后面这个希腊字。
嗯，所以他们只能够把耶稣放在一个马槽里，而那个马槽可能还不属于那个小客店的，也许是借用别人屋子外面一个为牲口饲料的槽，等于露宿街头呢。
拥有一切的主竟然选择了这种最卑微的方式降生到世界。难怪保罗说，基督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就是神爱世人道成肉身的表彰。
但是在天上呢，让我们来看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的活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按照旧约圣经的律法，以色列人的祭司每天清晨和傍晚都要带一只没有残疾的羊到祭坛去，杀了做燔祭献给神。据说这些供圣殿祭祀用的羊就是被牧养在伯利恒的附近。 所以第八节所说的牧羊人很可能就是专门牧羊那些圣殿用的羊群的。那么由他们首先来敬拜这位将要为所有的人类被杀献作永远祭物的耶稣，实在是最有意义的事。
再说在夜间还工作的牧羊人代表了社会里广大的一群地位低贱、贫穷、没有人注意到的人群。神要是叫人去报告耶稣降生的好消息，恐怕人不会首先想到向他们去报告，但是天使却有意的首先向他们显现。这对于牧羊人不但是非常大的恩宠，也显明了神不分人等的爱。
天使报给他们的大好信息里用了三个字眼来形容耶稣的身份。第一个救主，其实原文是拯救者，然后才是主和基督。主乃是犹太人对神习惯的称呼，意思就是说这位拯救者不是一般的政治军事的领袖，这位拯救者就是在天上的主。最后说到基督，没有一个犹太人不知道基督的意思，基督就是他们千百年来日夜等候的神所应许的救赎主。
天使向牧羊人强调辨认这位尊贵救主的记号，竟然是包着布被放在马槽里的婴孩。所有的牧人最清楚，槽这是他们每天提供牲畜饮水或者是粮草的地方，现在供主耶稣做降生的睡床。这个现象叫他们觉得很贴近他们。
是的，照犹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尤其是头一胎的长子，只要条件许可，他们就会请乐队来奏乐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虽然没有人间的乐队和音乐来欢迎他，神却为他预备了天上的乐队，为耶稣唱出了最美丽的乐章。
是的，至高之处是描写天上神的居所，主耶稣就是从那儿来的，是配得荣耀的。而地上呢，就是跟至高之处相对的，是卑微的罪人住的地方。现在神要借着主耶稣亲自的来到，把平安带给人。
敬佩啊，天使没有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人，天使说的是愿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对，
只有神所喜悦的人才能够真正享受基督降生所带来的平安。
你说的对，在耶稣降生30年以后，当他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只有接受这位神所喜悦的耶稣，在他的里面跟他一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天使所报的平安。
还有呢，保罗也说过，神要把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福气赐给爱他的人。谁是爱他的人呢？保罗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也就是说，神要把神的平安赐给所有相信耶稣的人。这个平安照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所说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至于牧羊人对天使的报告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念15节到20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牧羊人按照天使的指示去寻找新生救主，要证实基督真的照天使所说的降生了。当他们查证了以后，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其次，那些听到牧羊人那样见证的人群，除了诧异之外，却没有行动。他们错失了可能是第二个找到耶稣的机会，实在可惜。而有心的玛利亚却把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放在心里，反复思想。
这些类似的不同反应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当希律王知道耶稣降生，也假意的要找到耶稣，其实他却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想要除灭他。而那些文士呢，他们根据圣经的预言，甚至晓得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可是他们却空有宗教的知识，一点也不关心弥赛亚的来到。
所以啊，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说道，后来耶稣出来传道，看见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于是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可见牧羊人能够成为第一批敬拜婴孩耶稣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单纯的信心，也是神的美意。同样的，每一个心地向神单纯的人，只要对神的话当真，也一定可以找到耶稣，做他们的主救主基督。
耶稣的到来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人类就从旧约转到新约的时代。第二十一节到三十九节的一段，就是说到耶稣和旧约的关系，包括旧约的律法是怎么样因他而成全的，和旧约时代的人所盼望的那一位是怎么样在他身上应验了。
我们先来念二十一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也就是创世纪第十七章二十一节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男孩子生下来的第八天要受割礼。
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能做，却是可以给孩子行割礼。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割礼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了。
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受割礼就是他们和神立约的记号。一个男婴受割礼，就代表他和他的家族接受了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们就是神的百姓。
虽然耶稣就是神，他不必像一般犹太人那样借着受割礼来表示他跟神的关系，但是他既然来到地上，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父神也允许他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也让他跟神的律法连接在一起，借着割礼完成象征分别为圣的手续，成全了割礼真正的意义。
同时呢，以色列人总是在孩子受割礼的时候正式给孩子起名。圣经很清楚地说，耶稣的名字不是玛利亚给他起的，更不是约瑟给他的，而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告诉他们的，表示了他来到地上的使命。因为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除了受割礼以外，耶稣也成全了律法上另外一条的规定，就是被奉献给神，在22节到24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
旧约立位记第十二章很详细地说到妇女生产以后的礼仪，他们如果生了男孩，就要经过七天不洁净的日子，另外加上33天待在家里不能出门，然后呢，他们就要到圣殿去献祭才能够成为洁净。所以24节提到献祭，就是指玛利亚在生产以后行洁净的礼仪。
妇女在生产以后行洁净礼的时候所献的祭物是什么呢？根据利未记12章第8节说，她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 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所以我们从约瑟跟玛利亚献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小鸽子的情况啊，就知道主耶稣是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是的，在妇女到圣殿去行洁净礼的同时，他们也给投生的孩子行奉献礼。因为出埃及记第13章12节，神说，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意思就是说，所有人和牲畜都是属于神的，牲畜要献在祭坛上给神，人要按照民数记18章16节所说的，用银子五舍客勒去赎出来。
事实上，民数记第3章12节，神告诉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换句话说，在神原来的心意里面，投生的才是属于神，做祭司，带领全家敬拜神的。可是因为以色列人投生的儿子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神就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他们。所以当婴孩耶稣被奉献的时候，就表示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预备承担起祭司的职分，要领所有的人进到神的面前。
不错，马太福音第5章17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也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耶稣是一个最完美的人，因为他成全了律法的要求。
路加福音不但说到旧约的律法是怎么样因为耶稣而成全的，同时也说到他是旧约时代的人所盼望的那一位。下面一段从25节到39节，就是借着西面和亚拿的口说明了这件事情。
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读西面称颂神的话，就是在第2章25节到32节的这段经文。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
西面日夜盼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而且神也应许西面，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能够见到弥赛亚的到来。
所以这位公义虔诚的西面，当他抱着婴孩耶稣的时候，因为圣灵的启示，他就知道这位婴孩就是他盼望亲眼见到的弥赛亚。现在他已经见到耶稣基督，满足了一生的心愿，可以死而无憾了。
西面不但在圣灵的光照里认出了耶稣基督，而且神也启示给他，耶稣不但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主，耶稣更是万民的救主。救恩出于以色列，固然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基督更是照亮全世界人的光。
接着33节到35节说，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西面说出这一番神启示的真理， 的确叫耶稣肉身的父母惊讶不已。在惊奇之余，西缅也说出一段关于耶稣的预言和警告他们的话，就是他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有很多不信跟拒绝耶稣救恩的人，他们都要跌倒，受到神严厉的审判。也有很多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他们却要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说，耶稣的救恩是带给所有的人，可是人选择信或者不信，就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
西缅向玛利亚警告说，耶稣要成为人毁谤攻击的对象，以至于玛利亚要为他饱受心灵的痛苦。这些事情后来果然是应验了，而且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
不过人毁谤的话却能够显露人的内心，毁谤的人常常是躲在背后，可是这样的人，他们最后一定会被神从暗中揪出来，接受不幸的审判。
接着36节到38节，圣经记载了另外一位可爱的老人家，就是亚拿和他的见证。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这位亚拿几乎做了一辈子的寡妇，寡妇的境遇在当时的社会里常常是非常的艰苦的，可是呢，她却不顾自己的遭遇，从守寡到84岁，几十年的光阴里，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神拣选她做先知，不但让她遇见婴孩耶稣，而且也启示她，叫她知道这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她一生的盼望终于实现了。
39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这节经文就交代了以后耶稣成长和生活的主要地点，就是拿撒勒。
在耶稣降生的这个段落里，最后路加福音还记载了耶稣的成长。我们介绍路加福音的时候说过，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是个希腊人，又是个医生，他对人特别的留意，所以四本福音书里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成长的事情。
在40节，路加福音用一句话带过了耶稣从出生到12岁的这段时间，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渐渐长大跟强健起来，这是描写耶稣身体的健康跟成熟，而充满智慧跟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说明耶稣属灵身量的成熟。也就是说，耶稣除了身体成长的过程顺利，同时他又有属灵的成长。
是的，圣经所讲的智慧是指神赐给人判断是非、做正确选择的属灵能力，和当时希腊人所讲的不同。路加是个希腊人，他怕讲智慧的希腊人误会，所以他要用希腊文的被动语式说耶稣是被智慧充满，也就是说天上父神把属灵的智慧充满他，还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表示在耶稣成长的过程里，父神赐给他特别的恩典，常常有神的同在。
还有孩子这个字眼在希腊文里指的是年幼还没有长大的小孩。犹太人认为小孩子在12岁以前还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教育他们这是父母的责任跟义务。父母在孩子12岁以前必须教导他们两件事情， 第一诫呢，就是要他们有一个世袭的谋生技能。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么做可以使孩子长大以后，不会因为没有工作能力而沦为盗贼。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父母要教导他们神的律法，免得他们将来不认识神。但是到了12岁以后呢，他们就要接受一个特别的仪式，表示他们长大了，成为所谓的律法之子。从此以后，他们就有义务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耶稣12岁以后，从43节开始，就不再称耶稣是小孩，而是孩童。
那么我们就接着来念耶稣12岁上圣殿的事情。41节到5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你看，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照着旧约律法的规定，每一个犹太成年男人都必须在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三次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后来因为以色列和犹大先后被外族灭亡了，他们被赶散到世界各个角落。这个时候要求分散全世界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过节，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于是拉比就提出权宜的措施，要求凡是住在耶路撒冷方为20里之内的犹太人，应该每年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
约瑟跟玛利亚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每年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到耶稣12岁的时候，他既然已经脱离了小孩的时期，他们就带着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过节。在过节回家的路上，因为这些从加利利来的人常常会结伴一起走，而且男人跟女人是分开两批走，到住宿的地方才会合的。所以约瑟很可能以为耶稣是跟着玛利亚，玛利亚也以为约瑟会带着耶稣。没想到他们两个人碰头的时候，却不见了耶稣。于是他们就急忙地回耶路撒冷去，发现耶稣坐在犹太拉比当中，一面听一面问。
在逾越节的节期里，犹太拉比，也就是教授律法的老师，总是习惯聚集在圣殿里教授律法课程，给那些上来过节的人一个公开讨论学习的机会。而一面听一面问，这就是他们典型的学习方式。
玛利亚一看见耶稣，她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这是一般母亲称呼儿子的口吻。可是耶稣却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12岁的耶稣刚到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年龄，就表示他的父是天上的父神，他一生的使命是以父的事为念，要成就父神的旨意。
虽然耶稣有那样的表现，可是圣经却继续地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意思就是说，他虽然知道自己属天的使命应该以天上父的事为念，可是他也同时尽自己在地上作为人子的义务，顺从他肉身的父母。
对，52节圣经又用一句话带过了耶稣从12岁到30岁的一段时间，说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希腊文里，增长跟四十节用的长大不一样，它是从先锋这个字眼演变来的，意思是指一种不屈不饶的发展，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可见耶稣这后面18年的成长，是他自己忠心努力的成果，这完全符合了犹太人对12岁以后青少年的要求。
对，耶稣在天上的父，让他在一个平凡人的生活环境下长成，他和一般人一样，必须尽人应当尽的本分和义务，他需要学习，需要锻炼，需要努力亲近神，使他能够预备好开始神所托付他的任务。
耶稣努力的结果，就是属灵的智慧和身量都有健全的发展。在逐渐的发展过程里，人和神喜悦他的心也随之增长。
不错，我们读完了路加福音的第一个段落，关于耶稣的降生和成长。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从第三章开始，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二段，耶稣传道以前的准备。让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盼望我们也能够不断地在身心灵各方面增长。